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纽约6000人大游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道德标准和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益处，超越民族文化的界限，吸引了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走入修炼。2009年6月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名法轮功学员汇集世界之都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展现大法美好，呼唤良知。
多伦多菲律宾社区喜欢法轮功。2009年6月1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厅广场拉开了多伦多一年一度的菲律宾独立日庆祝活动序幕。今年是庆祝菲律宾独立111周年，这是加拿大最大的菲律宾传统文化活动，有20多个当地菲律宾团体参加。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及天国乐团应邀到现场表演，受到主办机构赞扬及观众欢迎。法轮功是连续3年被主办单位邀请的唯一的华人团体。菲律宾中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哈维尔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连续3年邀请了法轮功团体，因为他们非常的友好，我喜欢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功法表演和他们的付出精神，那就是法轮功所展现的。他们的乐团水平一流，我们都是把他们放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来开路，他们是代表中国平和的一面。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打开心中的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代魔术大师胡汀尼有一手绝活，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无论多么复杂的锁，逃生出来，从未失手。英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决定向胡汀尼挑战，他们特制了一个坚固的铁牢，配上非常复杂的锁。最终，胡汀尼在2个小时后还是没有打开这把锁，他精疲力尽地将身体靠在门上坐下来，结果牢门却顺势而开。原来，牢门根本没有上锁。大师的失败在于，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告诉他，只要是锁，就一定是锁上的。确实，人在生长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很多由于先入为主而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也习惯性地用这些观念来分辨是非，这在一个正常人类生活环境中，也许还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但在处处造假的中共体制下，用被中共有意灌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世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事实相反。比如，中共为了达到镇压法轮功的目的， 就利用了人们心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全方位的造假污蔑法轮功。2001年，由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就是一个典型。中共利用他造出的迷信这个杀伤力很强的政治帽子，强加在人们的观念上，然后用造假污蔑法轮功追求圆满升天而自焚，从而煽动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人们直到看了在国际上获奖的揭露自焚伟案的录像片为火，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其实破除中共谎言的误导也很容易，那就是打开心中的锁，了解真相。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带来悲剧。波士顿环球报6月3日刊登专栏作家杰夫·雅各布的文章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已经20年了，而中共政权没有丝毫改变。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最能说明中共集权者的残暴。文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独裁野蛮统治的委婉说法，虽然跟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不同，然而换汤不换药，不改残暴政权的本质。文章认为，没有什么比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更能证明中共集权者的残暴了。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包括打坐练功。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实在难以理解一群如此平和的练功人何以受到血腥镇压。中共野蛮的政权惧怕失去控制，法轮功高尚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中共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法轮功吸引了数千万人修炼。中共对法轮功的10年迫害残忍至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公布了中共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酷刑手段。在数百个烧烙酷刑案例中，警察与劳教所狱卒用烟头、汽车点烟器或熨斗烫学员的脸、身体及生殖器。法轮功学员还被浸泡在装满肮脏无比的污水的水牢里，有些水牢内还有尖锐的铁刺。通常这些水牢都在隐秘的房间或地窖，伸手不见五指。法轮功学员们连续数日被监禁其中，污水里充满垃圾和淫秽物，造成学员皮肤溃烂化脓。其他酷刑包括电击、用浓缩盐水或辣椒油灌食，以及注射造成脑神经伤害的精神科药物。文章说，独立的第三方调查人士就法轮功受到的酷刑迫害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警报。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在被中共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的死亡状况相当悲惨。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一再提醒各界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少数勇敢的中国律师也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呼吁。2007年，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发表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中国系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供给中国高利润的器官移植市场。文章说，中共迫害异己的邪恶手段无以复加，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西藏佛教徒和民运人士等的迫害一样邪恶。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六千法轮功盛大游行，振奋华人心。在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前夕的2009年6月6日，来自世界各国的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令纽约曼哈顿见证了这历史的一页。以呼唤良知、停止迫害为主题，绵延18条街几公里，历时2个小时的游行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很多华人特意前来观看。家住法拉盛、在曼哈顿工作的王盛德先生，是在看到大纪元时报的活动预告后，特意赶来为法轮功的大游行助威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积德行善、强身健体的好功法。我认识好多人，他们练功后把多年的吸烟喝酒的嗜好和恶习都放弃了，成为善良纯净的好人。可是这个让人学好的功法却被中共妖魔化。今天我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红传和发展的盛况，感到很高兴、很振奋。对这场长达10年的迫害，王先生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共对这些无辜善良人的镇压迫害早该制止了。善良容忍的人更应该有生活的空间和信仰的自由。现在的大陆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老百姓的住房、上学、医疗都成问题。越多的人练法轮功，好人越多，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稳定和谐。从大陆移民来美的王国民夫妇与朋友得知今天在曼哈顿的大游行，特地从法拉盛赶来观看。看到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他们都很兴奋，同时也很感触。尤其看到数百法轮功学员身穿白色衣裤，手捧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经过，他表示深感痛惜。这些法轮功学员就是练功为获得一个好的身体，其实百姓的身体好了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可是中共却偏不让人练，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法轮功是好的功法，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到哪儿都会表现出来，别人都能感受到。你看现在的法轮功越来越壮大。他又重复了一遍，中共真的没有必要迫害法轮功，他现在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先生在中国时是工程师，曾经历过历次运动，因此他说非常了解中共迫害百姓的本质。他说，中共拼命封锁媒体、封锁消息，另外就是拼命造假，他就是害怕人民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如果中国的人民看到今天这个游行，会有很多人的良心被唤醒，也会站出来反对迫害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湖南女青年郭兆清被酷刑折磨，处于瘫痪。湖南女青年郭兆清因为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1999年以来的10年中，先后9次遭绑架关押和酷刑折磨。今年4月21日，郭兆清又一次被警察绑架，饱受酷刑折磨，至今仍然全身麻木，处于瘫痪状态。目前看守所还不许接见，郭兆清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郭兆清，女，37岁，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她是益阳市群众艺术馆干部、书法家，曾多次被评为系统先进工作者，在单位和社会上是一位广受好评的优秀青年。1996年，郭兆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4月中旬，被大家推举为益阳站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自1999年至2009年10年中，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郭兆清被免去市书协秘书长等职，并且先后9次遭绑架， 受尽了各种酷刑。2000年，郭兆清去北京上访，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2001年1月16日，郭兆清被本地警察绑架，送株洲白马垄劳教所劳教2年。期间，郭兆清遭受了诸如吊铐、电击、拳打脚踢等酷刑，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由家人接回。后郭兆清累遭骚扰、抄家、绑架。2004年12月20日，郭兆清和父母一同被常德武陵区恶警绑架，一家生活费23000多元全被抢劫。其高龄父母心脏病、高血压复发，仍被关了3个月才放回。郭兆清一人被关押在常德临澧县看守所，后走脱。2009年4月21日，郭兆清在湖南郴州北湖区再度被恶警绑架，十几个恶警冲进郭兆清的住所，对他拳打脚踢，郭兆清倒在血泊里痛晕过去。恶警为了掩盖罪行，急忙把地上的血迹擦掉后，再拍摄现场照片。郭兆清在郴州被关押了9天，始终不配合恶警，饱受酷刑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4月29日，被转关到常德临澧看守所，直到现在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像郭兆清这样千千万万的善良女青年，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人，坚持自己的崇高信仰，却遭到中共长期无休止的残酷迫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尊泥佛像的启示。来泰国曼谷参观庙宇的游客络绎不绝，而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座占地只有几十平方米的金佛寺，还有那尊3米多高的佛像与它背后的传奇故事。1957年，泰国政府决定在曼谷市内修一条高速公路，沿线有一座古老的寺院必须拆迁，寺里面有一尊庞大的泥塑佛像，重量达1000斤以上。泰国政府派出工程队进行搬迁作业，僧人们做着护持法事。虽说搬迁工作十分小心，但泥佛像还是出现了裂痕，并且在将要装车时下起了大雨。为了避免损坏佛像，僧人们决定用帐篷把佛像覆盖起来，在原地放好。雨越下越大，寺院的老方丈不放心，亲自去检查佛像是否保护好了。当他用手电照到佛像的裂缝处时，缝内闪耀出一道奇异的金光。老方丈觉得这尊佛像非同一般，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于是叫来了弟子，小心地用凿子和榔头敲开裂缝处的泥块。这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泥块里面藏着的是一尊纯金的金佛。费了好几个小时的苦功，他们才让这尊纯金打造的佛像重见天日。这消息一传出，当时不但轰动泰国朝野，也令世界为之震惊，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几百年前缅甸军队曾出兵攻打当时称为暹罗的泰国，暹罗和尚为了保住金佛免遭敌人掠走或毁坏，便在珍贵的黄金佛像表面上覆盖泥土，使金佛看上去跟泥塑的一样。据说城中的居民及僧人全被杀害，无一幸存，但金佛却保存了下来，并成为永久的秘密。 这则故事给人很深的启示，人们常常被事物的表面所迷惑，而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也是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尊价值无比的纯金佛像，那便是与生俱来的纯真善良的本性。然而我们却由于恐惧自己的利益被伤害，及后天不良环境的侵染，内心被尘封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外壳，显露不出宝贵的本性了。而我们却也常常把那泥土的外壳当成了真正的自我，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如果我们能用理智的凿子和榔头敲去包裹着内心的泥块，那么金子般高贵的自我就会重新显现，并且会震撼世界。而这也正是所有修炼方法的实质，在修炼中去除一切后天的观念与不好的思想，返本归真。
两起撞人事件。在山东单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上中学的小姑娘见一个老太太被撞昏在路旁，无人过问，也没多想，就把老太太送医院抢救。老太太醒来后硬说是小姑娘撞了她，无论小姑娘怎样解释，老太太一口咬定，你没撞我，你为啥把我送到医院来？小姑娘只好打电话让妈妈来，见到妈妈，小姑娘委屈的痛哭不止，自己救了人反被冤枉，又没谁给自己做证人，就想一死了之。妈妈劝慰说，不就是花点钱吗，也不能去死呀。一位来医院看病人的男子见此情形，忙询问老太太是在什么地方被撞的。小姑娘说出地点后，男子说，给老太太治疗的钱你们不用拿了，我来拿。这个男子见小姑娘被冤枉的惨，终于良心发现，说出了实情，原来老太太是他骑摩托车撞的，自己怕麻烦就跑掉了。人们说起这件事都感叹当今世道，谁还敢做好人呢？好心救人反被讹诈，人心坏了，社会完了。还有件类似的撞车事件，一位70高龄的老人骑自行车办事，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妇女撞倒在地，老者的胳膊腿都被撞破了皮，自行车轱辘也被撞坏。老人是法轮功学员，自己慢慢地从地上爬起，对惊魂不定的妇女说，我没事，你走吧，我不会讹你的，然后自己扛着自行车去修理。这位妇女深受感动，当今社会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着，人们没有心法的约束，也就随波逐流，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他人。而法轮功学员却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事先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处事方式给社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危机四伏的当今社会，人们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希望。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变得美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陈家堂学堂的故事，这是一个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湖南省嘉禾县城郊的新屋场村边，有一个叫陈家堂的私塾学堂。陈家堂边有一口水井，井水源源不断地流向麻地河，终年不竭，四周是一片大树。到了清朝末年，由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人类的道德急速下滑，学堂的风气也变得很不好。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叫花子端着一个要饭碗来到陈家堂学堂要饭，谁知学堂里的书生为了取闹起哄，要赶跑叫花子，还往他身上扔石头。奇怪的是，无论这些书生怎样欺负他，他都不生气，还乐呵呵的。就在这时，从伙房里走出来一位厨师，厨师看见这情形，就把书生们训斥了一顿。厨师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人，他回身从伙房里拿出了一些食物让叫花子充饥，还一再好言相慰，留住叫花子在伙房里烤火取暖。在以后，叫花子每次来这里，厨师都是以礼相待，拿好饭好菜招待他。殊不知这叫花子也是有来头的。有一天，叫花子告诉厨师一个天机，陈家堂这块地方将在某日的某一个时辰发生劫难，学堂将会沉下去，劝他趁早离开。谁知厨师不以为然，叫花子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用，搞得厨师也生气了。你这叫花子怎么了？每次来这里我都好饭好菜招待你，还尽说一些不吉利的话。然而就在某一天的辰时，厨师正在伙房做早饭，突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大狗，叼起一只饭匙就跑。厨师急忙在后边追赶，刚跑出去不远，就听见后面一声巨响，整个陈家堂学堂顷刻之间不见踪影。厨师再一回头，那条救了他性命的大狗已经不知去向。惊恐万状的厨师到这时才想起了叫花子曾经对他的警示，他一切都明白了，是神救了他。后来人们在陈家堂边建起了一座宝塔，警示后人。辰时卯时，狗仔背饭匙，这句脍炙人口的谚语也在当地流传至今。当地人一说起陈家堂学堂的故事，就能用嘉禾方言随口涌出来。遗憾的是，陈家堂边的宝塔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一群红卫兵砸掉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